太上感应篇图说153，造作恶语，常毁平人。前家有女貌无双，恶语相污废隐瞒。一首吟诗传未遍，满城都唱13腔。隐瞒别人的丑事，是有贤德的人忠实厚道的处事方法。人们由于不幸而犯了过错，还应当趋意为他们掩护，以等待他自己改正。何况对待平白无辜的人，却编造没有根据的话，使听者眼光迷乱，不能够分别其中的是非，以致败坏了别人的名声气节，破坏了别人和他的家庭，伤害了别人的性命，良心泯灭了，上天一定要谴责处罚这种人。穆必达性格轻薄，喜欢攻击人的隐私，宣扬人的丑事，甚至编造没有踪影的话语，使被诬陷的人不能够自己辩白，他却欣欣然很得意。他有位表亲钱老汉，家资很丰厚，喜欢收集古玩。穆必达拿了一张不好的琴，假称是汉代的名琴交尾，想以此索取贵重的价格。钱老汉笑着说道，这真是烧火做饭的铜木，只可以供给做炊事煮饭。蔡邕直伯街看见了他必然发笑，怎么能留存到今天，拒绝了他而没有买。穆必达因此怀着怨恨。当时钱老汉有个女儿到了15岁，名字叫做倩云，性格聪明，善于写诗，已经许配了人家。穆必达假托他写了淫邪亵渎的词，写上倩云的名字，碰到人就宣扬这首词，以致倩云的坏名声四方传播。他的婆家听到这后以为羞耻不娶他，亲戚朋友相互劝导，才勉强迎进家门。他的女婿不肯和他成亲，倩云很有见识，过门一个月的晚上，将女婿邀请到房内说道，我以健弱的体质承蒙丈夫你的错爱，自己认为终身有了依靠，怎么能想到被你所抛弃，这一定是你错误地相信了没有根据的话，于是产生怀疑而不能消除。我听说轻盈玷污了玉璧，对玉璧没有损伤，我如果不是完璧，任凭你寸寸宰割，自己也甘心。女婿听从了他的话，果然是无瑕之女，夫妇因此和好了。访查知道前边的词是穆必达伪造的，率领同仆痛打了他，把他送进监狱上家受处罚。后来穆必达的女儿从婆家回来探望父母，半路上碰到大雨，慌忙寻找避雨的地方，有位尼姑看见了，怜悯他，留他住在庵内。第二天人们轰传他在僧人寺庙过夜，有个轻狂的人编造了13腔的小曲子，完备地形容了丑态。曲子一唱出来，许多人知道了，这个女人竟然无法自己表白，于是被婆家抛弃了。穆必达诬陷别人的女儿，而自己的女儿也被人诬陷。一首吟诗能够与13腔小曲儿相匹敌吗？上天的巧妙报复 大概如此。高平孝廉王某担任中牟县教官，有位姓李的书生与同乡的两人有矛盾，偶尔督学官来到，那两人嘱咐王某将李生的劣迹向督学举报，说他长期欺负继母，大概还有一些说不清的事，以此诬陷李生，督学革去李生的功名，打他的板子，并且将李生关进监狱，拟定罪状。李生受伤怨恨，死在监狱。才过了一个月，王某忽然患了奇异的病，昏沉睡卧，看见有人叫自己道：“李生控告你。”他来到一座公府，主事的人严峻地诘问责备他。王某刚开始应对庄严，就被利欲拽到下边进行拷打和夹板子，王某才伏法说道：“本来是那两个人嘱咐，李生罪状都是他们书写，却也不知道李生很快死了。主人又派人将二人押来，和李生、王某对证，报仇陷害属实，于是对他们采用了重刑。王某因为恳求请罪哀切，得到从简豁免，但仍然打了几十下板子，三天以后才苏醒。他被拷打甲板，则胫骨俨然有损伤的痕迹，受到杖责，则臀部居然红肿，痛苦痉挛，不能够坐立，于是谢罪带着病走了。再询问先前贿赂嘱咐的人，都同时得疾病死了。王某回到故里，经常向人说起这件奇怪的事，过了一年也一病不起。和他同一个城镇的王用体为我讲述了这事。遵循别人的嘱咐，也许有的事情陷害人家子弟关进监狱之中，即使不是制造阴谋，也和自己的良心很违背了。即所说的，我虽然不杀害伯仁，伯仁却因为我而死，在地下若知道，又怎么能够放过他呢？受刑罚在幽冥之地，创伤留在身体上。那位管理冥界的人本来是借王某给人们以警告。唉，士大夫在适当的时机得其志愿，放任自己的私心任意做事，却不体恤下民的冤屈愤怒，难道没有幽冥的谴责吗？把人命视为草芥的人就不用说了。